防备异端，跟主走正路。我们读几处经文，犹大书二十节，犹大书第二十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，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五节，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，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好，我们经文暂时读到这儿。从这两处经文，神教导我们务要做无愧的工人。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都是童工，是个工人，大小的童工。我们的工人怎么个做法？第一个要求你做无愧的工人。什么叫无愧？对神对人无愧。那么有人有愧吗？有人也在做工，他有愧，他用的方式方法都是有愧的方法，用诡诈的办法，有也在做主公，他们做主公是有愧的，有愧没愧这件事不是在你说，是在神那儿，拿神的标准说你是不是一个无愧的工人。一个真正服侍神的人没有别的，不依靠势力才能，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。要这么做有限，你没有别人弄得那么红火热闹，我们就不是图的是红火热闹，我们是服侍的神，该热闹就热闹，该红火就红火，该小就小，该大就大，剩下一个我也要传道，我们得有这种精神。所以有做无愧的工人，那按着圣经的要求，那么就有的人是有愧。最好一篇圣经就帖撒罗尼迦帖前第二章，我们看看做一个工人应该怎么个做法。帖前第二章帖前第二章，我们从第三节读起。第二章帖前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三节读起，由我来读。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，不是出于污秽，也不是用诡诈，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，把福音托付我们，我们就照样讲，不是要讨人喜欢，乃是要讨那鉴察我们心的神的喜欢。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献谄媚的话，你们这是你们知道的，也没有藏着贪心，这是神说可以做见证。我们做基督的使徒，虽然可以叫人尊重，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，只在你们中间纯温柔 如同母亲抚养自己的儿子。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，不但愿意讲神的道、真的福音给你们，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，也给你们，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。好了，我们就不要多念了。这一段圣经有人给他起名叫工人手册，一个工人的基本功的手册。这里保罗说，我们的劝勉就是对大家劝勉教导的话，不是出于错误。那么劝勉还有错误吗？有错误，这个错误是指到源头。我们教导弟兄姐妹，这个源头是出于神。有的人所谓做主公，他的源头不出于神，是出于那恶者。错误出于神，这个源头出于神，不是出于错误，不是错误的源头，不是出于污秽，那就指着动机。我们做主公没有别的动机，就是因为基督的爱激烈了我们，使我们不传福音，我们就有祸了。没有别的，做主公的人没有别的动机，好拉个山头啊，好显示自己啊，好出个名啊，露个名的。现在国际知道，国内都知道我呀，国外也都知道我，有什么用啊？严格说，有这种存心的人，你就不配做一个工人。你的存心污秽，污秽什么？就是错误动机。有人服侍主，都在服侍主，那个动机不纯。我们有什么动机？就是要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把福音、把基督的爱传给别人，不讲条件的，这就是。不是出于污秽，也不是用诡诈。我们做这工作用的方法是不是出于诡诈？诡诈是什么？指的方法。有人传福音的方法是诡诈的。有一个地方啊，有一个地方，这个那个他那个胡同啊是个钉子形的，各位啊，这么说吧，东边一个这个钉子口，东边西边有两个聚会点。哎，东边的聚会点越来越少，西边的点越来越多。东方的点就想了办法，一到礼拜天聚会就站在钉子口那儿等着。本来人家来的肢体是往东、往西口、往西边聚会，那么东边的那个负责的人就站在钉子口，看见人家往西来了，啊，弟兄们来呀，回到教会来呀，往东边拉。这种办法就叫诡诈，各位有吗？就有这个情况，拉人显得你就没有本事，你拉什么人呢？小羊属于神的，你用动那个手干什么？哎呀，我们这边越来越少啊，你好好检查检查，你为什么你少？你小羊啥都不懂，小羊有奶就是娘，到你那儿聚会干巴巴没有所得，非得在你那儿干什么？人家小羊就说西边有奶吃，当然到西边去了。你不检查你自己，你用的办法诡诈拉人，意思让你的人别少了，西边少点，里边的多点，这种通存心动机办法就叫诡诈。我们服侍神的人得有这种精神， 如果我是这属于东边的都走了，我也感谢神，好啊，都到西边去吧，西边那地方人家有供应啊，有草吃啊，你们去吧，我这里头亏欠神，我这里恩赐小，我这里头没用，我检讨我自己，我供应不了人家，还不让人到西边吃去吗？你检讨你自己。今天我们多少人做工，有这种人，动机不纯，源头不对头，动机又不纯，方法又诡诈，有啊，都说是服侍人，都说是在服侍神，其实我们一看就知道你是干什么的，你是服侍神了吗？一个人要真的动机纯，和同工之民相处还能出不来吗？某某弟兄姐妹恩赐比我大，他一讲起道来大家都得供应，你恩赐小，你怎么办？你就嫉妒，甚至采取一种不正当方法，错误的。你要是服侍神的人，你动机对，人家有恩赐，能够神大大的使用他，你没有恩赐小，或者你向主不忠心，你自我检讨，你用得着什么办法，想个人为的鬼办法来拉人吗？有这种动作的人都是什么，检查自己吧，你是个有愧的工人。不要看都说在传道，你传的什么道，你传的是你自己。另外第四节，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，把福音托付给我们，我们就照样讲，不是要讨人的喜欢。有的人就是做主公，他也是有工人，是讨人的喜欢，群众喜欢什么，人喜欢什么，要在人当中得荣耀，他不是专一讨神的喜欢，神的荣耀，他不是这样。所以嘛，为了讨人的喜欢，用的办法就说一些羡慕人的话，拍马的话，拉拢人的话，讨人的喜欢的话，这样做法是工人吗？是个服侍神的应该有的样子吗？保罗做见证，保罗说，你们能给我做见证，另外我没有出于贪心。有人做主公不是为别的，贪心。一会儿我们还要讲一点成功神学，谢谢主。所以今天犹大书里头第一篇告诉我们，要做提摩太后书教导我们做无愧的工人。我们存心，各位弟兄怎么都是服侍神，你问问你的心正不正，你问归根结底，问问你到底你是服侍的是谁。你今天为主费财费力劳力不睡觉，你为的是谁？你的动机为什么这么要做？你的方法正确不正确？诡诈不诡诈？源头的诡污秽不污秽？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是同工，所以多说几句，对一般平信徒我们就不讲这段道理。当一个工人不是那么容易的，你的心态得正，我是服侍的神。你要真服侍神，你就不会有嫉妒纷争。张姊妹刘弟兄他的恩赐比我大，你就应该说感谢神大大的使用他，大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，你得有这种气度。使徒约翰本来神很重用他，受洗的人挺多，他那么一喊就喊坏了，看哪、神的羔羊，这边喊神的羔羊，好多人给他当门徒的都跑到耶稣那儿去了。 他手下这个门徒少了，他的门徒就报告给使徒约翰了，说老师啊，你喊那一下子好多人都跑那边去了。你看看使徒约翰什么气度，有一句名言，他必兴旺，什么我必衰微，他必兴旺，他应该兴旺，我必衰微。我们弟兄姊妹啊，当个工人得有这种气度，只能贪大不能贪小，贵在你向神，就那么一两个，你做好了没有？你忠心了没有啊？所以神勉励我们做无愧的工人。除了这有心态之外，还有在真道上不但造就自己，教导别人，教导信徒，按照正义分解圣经，跟随带领弟兄姐妹走着一条正路，走到哪里去？走在圣经的真道上去。今天我们的讲题防止异端，为什么防止异端放在第十一讲呢？因为大家很清楚，前边通过十讲把我们正面的方方面面的关于神的认识，关于基督的认识，关于这个圣经的认识，救恩的认识啊，末世的必有的这个认识等等，这些基本的根基我们假如是打好了的话，那么今天我们就说反面的，反面的都是大家知道就是异端啊。你没有正面的知识装备，异端不异端了，对你来说你也分辨不清。现在你把正面的武装起来，那么异端再一来跟你说不对，这个说法和我领受的不对，那么你就清楚了，那么你也就不上当不受骗了。所以就第十一讲安排在十一讲是防备异端。关于异端的问题，圣经上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，但是我们从圣经上可以看出有这方面的教导。大家看加拉太书第一章六到十二节，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一章六到十二节，我希冀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，去从别的福音，那并不是福音，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，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。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，是使者，若传福音给你们，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，他就应该被咒诅。我们已经说了，现在又说，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，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，他就应当受咒诅。从这节经文，我们就看出这个所谓异端的定义。保罗到加拉太教会传福音，建立教会，传的是因信称义，就是我们以前所学习的不费吹灰之力，就是信耶稣，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生命，信了耶稣就得救，不信耶稣就不得救，接受耶稣那么就是信耶稣，这是我们恩典白白称义。保罗走了以后，来了那么一会儿犹太人，说什么那个不行的，仅仅信耶稣得救不可靠的，还得加上什么，你们外邦人还得受点隔离呀、啊、跟我们犹太人一样得受隔离，所以这有些人就接受这种说法，就信了耶稣还加个隔离，就加上这么点隔离。保罗听见了以后，保罗写加拉太书，我稀奇呀、啊、 你们这么快就离开了那借基督借着招你们的恩呢、啊？这么快你们就离开了，干什么？都受洗割礼来了。那个糊涂人怎么说呢？那不是双料的吗？又信耶稣又割礼，不是双保险吗？就有教会里就有这种糊涂人，不讲真理。保罗说，加上那么一点就不是我当初传的福音的内容，这种人应该受咒诅。我现在说，我还要再说，加拉太人们呐，如果你们所领受的和我所传的不同，这种人应该受咒诅。保罗为什么说话有这么大的权威？保罗曾经上过三层天，他的灵被提到三层天，亲耳听见福音的奥秘，万古以前隐藏的奥秘，说他有绝对的发言权，不是他自己。他说，我不是人学来的，也不是人教导我来的，是神天上的人启示我来的。在神的启示，他就是殷勤诚意信耶稣得救，没有别的条件，谁加点就叫篡改，那不叫福音，是搅扰你们，那叫别的福音。别的福音就不叫福音，是搅扰你们，破坏你们。保罗说，这就叫什么？从这里我们看见，谁要把福音给更改点，走了原汁原味，走了原样，这就叫异端。如果我们再扩大说一说，引申引申的话，也就是说和我们所领受的正统不同，正统的信仰不同。什么叫正统啊？弟兄姐妹，就是我们因笃信这本圣经，正统的意思是站直了的意思，站直的，方方正正的，站着直正正的，这叫正统。就今天我们以上我们所交通的十讲，应该靠着文典说是正统的，因为是符合全本圣经的一贯的真理的教导。有关于什么？关于神的认识，关于基督的认识，关于救恩的认识，关于圣经的认识，关于末后末世论的认识，殷勤诚意的真理，这等等方方面面都是信仰的根基。我们在前十讲，在这几方面我们都已经涉及到了。谁今天要传个福音和我们所领受这个正统的信仰，关于这几方面，这个基本要道的这几方面，我们所领受的信仰，他给改点篡改点，这个动了我们的信仰的根基，动摇了我们这个信仰的救恩的根基，这个就是异端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判断一个是某某人他是异端不是异端，也不是随便说的，就是看他这种说法，这种所谓理论，是不是动摇了我们，涉及到了我们对关于神的认识、基督的认识、救恩的认识、这个末世论的认识、圣经的认识，关于这个殷勤诚意这个真理这方面的，我们所领受的，涉及到这个没有？涉及到这个和我们领受的不同，你就把它定成异端，没错，这就叫大是大非。大是大非，竭力争辩，没有含糊。除此以外，还有好说的教会里的问题，叫小是小非。小是小非，专心求合一。大是大非，竭力的争辩。我们对这个问题处理都是一定有个不同的。正如我们昨天提到掰饼的时候， 大杯子对小杯子对呀、啊、各位你说说，领饼的时候大杯子对小杯子对，应该怎么说呀？大杯是真理，小杯子是异端，能这么说吗？啊，你们为什么不说话？大杯子的是小杯子对呀，到底谁对呀？都对都不对。我就说了，那么怎么大杯子要分小杯？你就两口人掰饼，还要分两个小杯子干什么？你弄一个杯，完了倒了两个小杯，你俩一人领个杯，老两口坐在桌子前边一个，后边一个，你俩掰饼还弄两个杯干什么？这就叫不对。二百人掰饼用一个杯转了一圈，这个做法叫不对。但是是不是异端？是不是异端？不是异端。所以说我们对一个人到哪儿去，你到别处教会去，一看人家是大杯或者是小杯，你不要在那儿显得你属灵。嗯，这个地方小杯子太多了，我不在这儿掰饼，显得你属灵，你无知。什么叫属灵？你假冒为善，你就不懂得真理。大杯子对，小杯子也对，看因地制宜，根据不同环境、不同需要，这种事儿你不要在那儿跟人闹腾。我们得病的吃药对，是打针对，还是开刀对，还是靠祷告对呀？啊，一句话，还叫都对都不对。哎，是真事儿啊！别看小事小非引起教会的纷争，就在我们这一代，有一个教会负责人看见一个老姊妹带着孩子发高烧，孩子抱着孙子往医院跑，让这位负责人看见了，干什么去啊？哎呀，我小孩发烧了，上医院，没有信心。一发烧往医院跑干什么？不在家里好好祷告，就把人那个患病那家老姊妹给训了一通。因为你咋知道？你老姊妹挨训的人到我这儿来告状来了。你说神是公义神，过两天了，他家的孩子也病了，也往医院跑，让那个挨骂的人看见了。说大姐你干啥去？我们小孩不得劲了，身体不舒服了，也往医院抱。完了这挨骂的个老姊妹找我来了，说弟兄，这人还是教会负责人，头两天我孙子病了，他说我没信心，后来过两天他的孩子也病了，也往医院抱，他的信心哪儿去了？我说你说啥没有？他说我啥都没说。我说好姊妹，你是个好姊妹。像挨骂这个姊妹，现成的话要给她敬她两句，不是很自然的吗？对不对？你假冒为善，你的信心哪儿去了？你能说不能行？你给她来这两句，这不是很现成的话吗？一点不月份。哎，那老姊妹没吭气儿。我啥都没说，不过我跟你说说，我心里不痛快。他怎么骂我没信心？那么他的孩子病了怎么往医院跑？这就叫啥？哪个对哪个不对？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发生种种问题，好多是属于小事小非，都自以为是。我是这个做法是绝对的正统。反过来说，有一个人这么讲。姊妹们呐、啊，要蒙头啊，要服权柄啊，不蒙头不得救啊。这样说法，你们的判断怎么样？是小事小非，是大是大非？啊？就这一句话，就是大是大非。为什么？他说不蒙头不得救。那么我们领受的信仰，什么人得救？信耶稣得救，你说得蒙头才得救，这是不是把信仰给改了？这样说法就是异端，不是吗？ 耶稣还有三年来不接受这三年来的真理的不被提，这种说法它是异端还是小是小非？
异
端。为什么？我们所领到信仰什么人被提？在基督里的人他就被提。问题你在不在基督里？谁告诉你还得接受三年来真理这人不被提？不接受你三年真理就不被提？谁给你这么讲的？你加了这么点你就是异端邪说。为什么三班仆人我们定他是个异端？他就涉及到了我们救恩的真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教会里的内部文发生问题的时候，要辨别大是大非还有小是小非。小是小非一定互相合求一，不专心去不专求自己的益处，要求邻居的喜悦。大是大非问题只有竭力争辩，不能让步，不能妥协。弟兄姊妹，首先把这个鉴别清楚，什么叫异端？大凡异端都是涉及到这几方面的基要的真理。别人这么说，神就是爱，神就是爱，所以深爱世人，深爱世人，深爱世人，既爱世人就没有地狱。这个说法是，这是个小是小非还是大是大非？所以像这种人呐，连个异端我看也不配称呼，他干脆就是不信派。那个不信派本来是大异端，不过连异端资格都就不够，人家异端不敢打的装模装样，还算个信基督的，他连异端都不像，他连什么是个典型的，连异端就不够资格，他是个典型的不信派，没有信仰。我所信的神上帝是爱，是爱，爱就没有地狱，没地狱还传什么福音了？实际上变相的也涉及了救恩，这是个异端，这是个异端。各位弟兄们，通过以上交通，把这异端不异端的弄清楚了没有？啊，今后谁要来了，来了人说了个说了个什么事，一听，哟，这不对呀。这对神的那个，我们过去领受那个神的信仰不一样。谁要说这个，哪儿有三位一体？这根本不合理的，哪儿有这个东西？没有三位一体，没有这个说法，是荒谬的。这种说法是异端还是普通的小是小非？对，因为它涉及到对神的我们的领受的认识。谁要说基督他是个普通人，他在受洗的时候才成为神，圣灵鸽子降他身上才成为神，他原来是普通人，这个说法是异端还是普通小是小非？我们怎么领受的？神是基督是怎么样？是真神，是真人。他把神那一半给取消了，是个人。人以后呢，圣灵一鸽子一降下来，变成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听到什么道理的时候，我真是求神有这么样一个愿望，把我们正面的根基扎得牢靠，来是一面镜子，对照这个形形色色的异端邪说，一照一个准。你有正面的正镜子，照邪妖魔鬼怪的那鬼魔的道理一照，那就一遍这个，那不是为难的事情。让正面的真理一对照，你的妖魔鬼怪那个鬼形就立刻都给你照出来。就怕你那个镜子不正。天津有一个劝业厂，也是现在说就是过去来说就叫百货公司，大百公司。天津有个叫劝业厂，劝业厂一进他的门有一个镜子，那个镜子叫哈哈镜。什么叫哈哈镜？一进那面上，你一进他的门，立刻就对面是个镜子， 这个镜子里本来你长的是长方形的脸，一照到镜子一照，你的人就变扁了。一看这个镜子，把你自己就笑得要命，因为啥？不是你原型了。你说一叫哈哈镜，天津有个这么哈哈镜，原因是什么？那个镜子本身就古怪的镜子，就不平。这个不平的镜子照你的模样，你本来很平，很长得很工整的，他给你照个妖魔鬼怪的样子。如果你的镜子是正的，你那个妖魔鬼怪，你本来是妖魔鬼怪，一照原型就给你照出来。今天我们学习的这个基本的根基的信仰，就是一面正直真理的镜子，一对照对面，他说什么，他讲什么，那个东西涉及到我们这几份基本的信仰的要道，它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异端。好，这是异端的定义，反复讲，不要闹反个。谁要和我的意见不合，异端，跟你意见不合就叫异端呐、啊，没那么简单的。当个异端也不简单的，你得有一套理论说法，得涉及到救恩，你才构成个异端。普通那个小事小非，吃药了、打针了，谁在家里坐一板凳了，主耶稣快回来了，你贪爱世界了，还在家坐一板凳呢。这些事儿都是小事小非，各位清楚了吗？什么叫异端？有一种什么说法、什么道理、什么理论，讲来讲去的，涉及到我们已经领受的神对神的认识、对基督的认识、对救恩的认识、对这个圣经的认识、对这个末世，哎，别说我们昨天交通这个主宰来的前前后后，现在主来了没有啊？啊，来了。第一步在哪儿啊？第二步在哪儿啊？降哪儿啊？橄榄山。今天他说降在中国山东，对号不对号？然后我们信那个基督，人家有家谱的，自古以来从亚伯拉罕就开始应许，一步一步的救恩越来越明显，越来越明显，最后基督来了，人家有家谱。今天的女基督出来了，你是从哪儿谱系出来的？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，今天来一个救恩从中国出来的，也引经据典呐、啊，引这个以赛亚书呐、啊。一会儿我们专门把东方闪电好好的，我们把它展览出来，大家都说说错还是对啊。我们一会儿有这么一趟，花重点的时间放在东方闪电上。其他这几十年我们发现的异端都在某一点上它就构成异端了。现在东方闪电是涉及救恩的方方面面，哪儿都不对头，所以我们好好，而且当前危害力很凶很厉害，所以我们一会儿花点时间好好把东方闪电说的。一个东方闪电，一个灵恩派，一个新时髦的叫成功神学，这些东西我们都把它拿出来，好好大家都动动脑筋。但我讲的时候你不要我说啥是啥，你根据你领受的信仰根基了，你觉得是怎么样，你自个儿判断，这是我们学习的方法。好了，异端都有什么呢？异端它有共同的特点，凡是异端邪说来了，都是自称自个是正统的，自己是正统的，而且还是打着神的旗号，自称是神的化身，自称是神的化身。另外骄傲自大啊，骄傲自大，异端从来不会讲谦卑的，他跟你讲起道那个道理来是绝对的权威，带着一种邪劲儿，带着这个威胁的劲儿，叫你降服下来。 所以圣经说自高自大，专好辩论，哇，辩论的难题儿，给你出个难题儿考验你，怎么考验你？问这个问题，你听着，让你弄得似是而非。你说神大呀，哎，圣经是不是神？出这么个题儿，来你来答来。神是神，对不对呀？然后就说了，那么圣经是不是神？问你这个，你答吧。你答复那边，你说是不是圣经是神？是不是神呢？哎，大点，说错了没关系，你说错了，我给你一纠正，你马上就变正。大点说，不要在省着眼儿转悠，是你不清楚还是不敢说呀？圣经是不是神？好了，你说不是，下边的说，既然圣经不是神，为什么你把圣经信成当神那样信它干什么？啊，是不是神经花？现在你好像理直气壮了，真正再说两句你也就迷糊了。啊，耶稣还有三年来，有人问了，那日子那时辰没人知道，他又下边等着你呢。是啊，圣经是说不是那日子那时辰没人知道，圣经没说哪一年不知道，你看就不钻了你的空子。所以我们知道哪一年呢？说那你怎么知哪一年呢？因为我们属灵啊。你怎么个属灵法呢？我们一天吃一顿饭，祷告八小时，就这一点你就做不到，谁祷告八小时？你就自我惭愧了。哎呀，怪不得咱们啥都不知道，因为咱们一天还吃了三顿饭，人家一天吃一顿饭，完了祷告八小时，怪不得人家属灵了，人家属灵讲的东西还能错吗？所以对呀，可也是啊，可也是，就上当吧，就上钩了，就跟人家陷到陷阱了，这不是这么一步一步的吗？我慢慢的啊，慢慢来啊。凡是异端都自称是正统，没有一个谦卑的，而且带着绝对的权威，好像我是正统，实际上是典型的邪说鬼魔的道理，都以领袖自居。你一传的异端邪说的那领袖，要不就是神，他本人就是神，要不是绝对的权威，把他神的话，那个信徒把他当作神那么拜他，神化自己。除了圣经六十六卷书以外，他们还另有书，这都是异端的特点。六十六卷圣经之外，他们还有书。摩门教有摩门经，摩门教有摩门经。东方三殿还有，至少我看到的有三本，他们有他们的书。圣经都过时了，不要看那个圣经了，咱们那个圣经都过老掉着牙的圣经了，都是老黄历了，过时的，来看我们的圣经。人家不叫我们的圣经，叫神的话，我们要读这个神的话。神的话就是东方闪电女基督说的话，有这么几本，这几本看起好几本，实际上是里头换汤不换药，大同小异。来读他们的书，不要读圣经，就是把圣经六十六卷圣经之外，另外他们还有小册子。异端传异端，大反传异端的，都是有这个做法。而且往往是自高自大，一无所知，专好问难，争辩言辞。而且还有一点，传异端的人都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，所以异端有钱呐，异端都有钱呐，开工厂啊，这个印刷厂啊，印他们的小书啊，他们有钱的。 有一个弟兄他亲口跟我讲，叔叔啊，台湾来了一个叫左坤的，一会儿我们把左坤提他两句就完了。有个叫左坤的，自称大使徒，大使徒，自古以来除了保罗之外再没有像他大的，是大的使徒，他是最好，除了保罗是第一，他是第二大使徒。这个大使徒叫左坤，跟我们这个弟兄讲，弟兄啊，你跟我合作好不好？你合作这么样的，我答应你，给你一所小楼小房子，洋楼，另外我给你一部汽车。那个弟兄没受，没接受，完了告诉我了，叔叔有那么个人给我一部汽车，帮助我给盖一个楼，作为条件和他来合作。一端的人都有钱，而且穿一端的人是没有一个不花言巧语的，都是能说会道，那个三寸不烂之舌都能讲话，左口笨舌的，你别想入东方闪电，人家不要你，因为你是笨，你没用。凡是这个进到异端里的人都是有口才的，人家你是个材料，你可以为他效力。好了，今天我们重点的是把这个异端这个定义，大家盼望能够真是从灵里头有一个这把尺子放在你心里，这一点明白了没有？什么叫异端？我再问你，通过我们这几天学习，咱们正面的关于神的，关于神，关于基督，关于救恩，关于这个因信称义，关于这个末世论等等的，你心中有一点这个有数没数了？有点没有啊？当然回去按照你记的笔记本，或者将来以后看光盘，再加以巩固，那就是你的根基。对照这个根基，然后你再对照形形色色面临着你的说法，你一对照一听不对劲儿，跟我们领受的不同，那么你就定它是异端，把这个界限弄清楚啊。好了，异端，形形色色，根据弟兄我掌握的小点这资料，要是我给你一样一样的介绍，我能介绍30余种，有大异端，有小异端，种种说法。那个小异端呢，一会儿我摘几个，一说几句话你就清楚了，不值得一提。那个大号的异端就是东方闪电，再加上灵恩运动、灵恩派，这是大的，这是大号的。这个大号的我们重点的加以把它好好的认识。还有当前一个时髦的叫成功神学，这都是很迷惑人的东西。还有恩惠教会，这些人有的我们说几句就完了，大家能辨别出来就完了。我们先第一个，或者我们先说几个小的吧，把小的零碎的就跟扫地一样，这么有个说法啊，唰一扫地扫出去了，在你耳朵里知道啊、哎、还有这么个说法就得了。咱们就扫几个好不好？扫他个10个20个的，也不占多的时间，最后把那大头留在后头，好好说的说的啊，就跟那个幕后时代把那个假基督假先知活活的扔在那屋里，我特别喜欢那俩字，活活的，你就带个气儿的把它扔在那屋里， 今天我们把它大号了一段，活活的把它显露在我们面前，我们看看的是什么他们那个鬼魔的道理。嗯，好啊，现在我们别的，哎，还有一点弟兄姊妹，根据当然我也不算什么，至少我总算信主六七十年了吧，对近代半个世纪的教会的历史，应该说，因为我一直在教会里头，我不是半道信的，我是从小从解放前解放日本投降们的时候就信耶稣，日本投降又经过国民党又经过共产党这一系列的，所以对教会的历史呢，虽然小时候不太留意，总是还这么过来的人知道一些。大反权一端你放心，没有一个持久的，都是闹腾那么几十年，顶多百来年，最后都不消自灭，不消自灭。因为什么？它是鬼魔的道理，它搅扰你一通，混乱你一下，完成这个他那个任务，他自行消灭。比如说现在哭虫声头几年闹得很凶啊，哭虫声怎么讲呢？人家是开头这么说了啊，这个毒药啊，各位我们医学是知道毒药啊，这个毒药不再论斤秤的。哎呦，上哪儿买毒药？买了五斤毒药，那就不叫毒药。毒药都是一点点儿，一点点儿，越毒的东西越一点点儿。我们给你用手指的盖儿挑这么一点毒药，弹在你的杯子里，就这么一弹，你就要了你的命了。凡是毒药都是一点点儿，大批的东西那不叫毒药。就这么一点点儿，你就辨别不出来了。有一次啊，那时候我还没退休呢，我买花了7块钱买的这个 TDK 那个很出名日本出的那个光那个磁带，知不知道？后来我们那个病人呢，有一个人家叫内行，一看我说：“哎呀，你这是买的上当了。”你这是假货呀。我是怎么假货了？我花7块钱买的呢，包装都很好。他说不对，我明天从家里我给你带一个真的 TDK， 我教给你一个办法。他的第二天他真是把那个真的 TDK 拿来了，先让我看，你看。所以现在这个磁带呀，各位你让我鉴别这磁带是真和假啊，你拿到我这儿来，我有个绝招，能够告诉你这东西是次货还是好货。人家把他那个真 TDK 拿来了，不是有袋子吗？他说你冲着阳光看，哎，这不是磁带吗？这不是袋子吗？他说你这么看，冲着阳光一看，这个袋子上不是有个太阳，比如说太阳它不是有光线的影吗？他说你看那个影儿，完完整整的，光光滑滑的，那影儿是集中的，懂不懂？这是真货。他说你看看你那个袋子，你看你那个袋子，你看你那个灯照上去显示那个影儿，那个影儿它是这样，像棉花团一样，懂不懂？不集中，不圆溜溜的，不整齐，散的。你看看你这个，果然如此。把这俩一对照怎么样？人家是真的，那个影是集中的，那个灯光是集中的。咱这个外表包装的都很真切，花了重价买来的，你看那个影怎么样？就是像棉花一样散散的。所以真磁带假磁带，我告诉你个办法啊，这次来你啥都没蒙到恩，你把这招学会了啊。买磁带的时候，当然你买那个袋子本身就2块钱的，那你就别要求太高了，就是买那个真的 TDK 了，索尼了，这是贵重东西，你看它真的和假，你 你什么事你是就出来了，真和假就差了一点，差多了就不叫那个。别说天主教，天主教本身就是个大异端，因为它太差的太多了，所以人们也就不说那个天主教是异端了，另列一行也叫天主教。天主教本身是异端，它太异端了，所以它就人们不那么说了。不信派也是个异端，因为它太不信太异端了，异端过火就另成一派，就不叫个异端了，明白的意思吗？那个咱们今天所接触那个大大小小行星是异端，都是小的，还不够全世界盘了的。所以啊，各位，我们要鉴别苦虫生。苦虫生主张什么？就是人要信耶稣，认罪悔改，这话都对的，给我听着，都对的。但是悔改心里得要懊悔，对不对呀？懊悔，那懊悔的标准就得哭。你懊悔到一个程度没哭，就表明你还没真的懊悔，所以你就要怎么样，使劲的懊悔，要哭。所以怎么叫哭重生？哭重生，哭啊哭啊，他们聚会都哭，尤其姊妹们哭得更厉害。姊妹们本身就动感情的多，你看那个弟兄们那个硬邦邦的心可硬了，姊妹们心软，一说啼哭，姊妹哭得特多。至少有两个到我这儿来，眼泡都抠哭融了。人家就说了，我嫂子哭了七天七夜，我呢，我说你呢，我哭了一天，你看我眼泡不都肿了，还让我看他眼泡，我眼泡不哭肿了。哭重生，哭重生，哭累什么？哭到一个地步，咱不多讲他了。现在哭中生啊，现在基本上啊，这个动静不是太大了，好像有点往下沉了，往下沉了。有一段闹得很凶了，头十年二十年的闹得很凶，到处哭啊哭啊哭啊哭，哭中生听到声音了，别哭了，小姊妹小弟兄，有得救了，得救了，听到声音了，听到谁的声音了？是那个领会的那个人说的，哭中生。不，别哭了，从得救了，这叫哈利路亚，马上眼泪也没了。这个错误在哪里，弟兄姊妹？错在什么地方啊？就所以我今天的时间上就来不及，本来是让大家一条一条大家讨论，大家说，现在我来不及让你们多说了。哭中哭中说，加拉太错误在什么地方？靠什么？靠隔离，多那么一点，对不对？也就是靠行为，对不对？今天哭成中加了个什么？加了个眼泪，这不是一回事吗？也就是把殷勤诚意的真理怎么样给改了吗？它不是异端是什么？所以好简单这么说就行了啊。这现在不占上风了，不占上风了。但是你要知道，现在还有这个余毒还在那儿活动着，还有三班仆人都不要说了，这天说的他够烦的了啊！三班仆人，我跟你说，三班仆人最恨我了，最恨我了。我好好给他们揭发了五小时，我还觉得我不解渴呢。所以三班仆人的大仆人，我们俩到现在始终没见面。他躲着我，我当然我也不躲他。他一听说怎么他到现在没见过面。三班仆人错在哪儿？三班仆人就是把一个人引证福音，引证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，不是有一个人出国了吗？给工人一个五千两、二千两、一千两那个吗？就是说一个服侍神的人，我们要参加三班里的一班，五千两的是我们是五千两，有恩赐，我们的恩赐大，领受了五千两。所以打前线上前锋打仗的人，二千两没有恩赐，巩固教会，巩固后方。巩什么叫巩固后方？只许接待我们，不要接待别人。 所以我们在长治的时候，那些个老弟兄啊，也到某个地方去的时候都被拒绝了。别来了，弟兄，我们这回接到信仰正确的了。你们过去这么多年没把我们带到整正路，都把他们撵回来了。我们的老弟兄们，就是接待他们，不接待别人，所以这个聚会点就成了他的根据地了。一千两的是什么？一千两的人是没有恩赐，打不了前锋，也看不了教会，就是平信徒。平信徒也得有任务，拉日本打仗的时候，送前线，往前线拉驴车，送炮弹，纳公粮。所以平信徒呢，得也有工作，要往前线送炮弹，纳公粮。什么叫送炮弹纳公粮呢？你们都知道了吧？啊，把你们这个大家一听听懂了没有？什么叫纳公粮送炮弹？都听懂了。往哪儿送啊？往前方五千两，所以那个炮弹和公粮都纳到五千两那儿去了。然后说啥呢？那等三号仆人说，我们三年没回家了，我在我家门口过了好几次，我都没进家里去啊，真虔诚啊。啊，那个大号仆人呢叫徐胜光，大号仆人说，开头他原来是现在弄三班仆人，原来他是主张守独身的，号召大家守独身，不要结婚。所以啊，大男大女都守独身，守独身，守来守去，他怎么样？娶了一个媳妇，据说长得还是挺美貌，这样把别人大男大女都耽误了不少。就这个人叫徐胜光，几年没回家了，正好他们那个教会来了一个人，弟兄来见见我们，我见了，我说他三年没回家了。瞎说，头半个月我还在看见在家里的了。我说你怎么看见的？我们是一个村的，我们村里的人有个习惯，进门不敲门，不像我们城里的人一敲门还扣过门。我就进去了，一进去看他的辈儿，看见他正给他妻子点钞票呢，点钱呢，向他妻子报账呢。我说有多少？他说有这么厚。我也真笨，这么厚的钱是十块钱一张，还是五块钱一张，还是一块钱一张？你们想想，应该是这么厚，应该是一块钱一张，还是十块钱一张？你们猜一猜应该怎么样？会不会这么厚？一块钱一张的，不可能。人正给西斯抽头点钞票点呢，让那个人看见了。他一看进来人一看，哟，把钱收起来了，骗人呐！见上纳公粮送炮弹都送到他那儿去了，完了他钱兜里没地方装了，回家去了。你们都要在外边开荒布道，他回家跑去了。他能看着别人，别人不能看他，到回家里报告去了。沿着报完账以后又出来了，又迷惑人来了。这是他们当地教会来了一个人，亲口跟我讲，骗人，就这会儿，这个还算点钞票不钞票，还没涉及救恩，就是三年不来这个真，三年来的真理不接受真理，不得救不被提，这就涉及得了救恩，所以是典型的异端。什么？先说，至于他的生活行为。搞异端的人生活行为没有一个是好行为的。具体说，这会三班仆人在我们这一带地方有个地方接待他，后来他走了人了，走了人了以后呢，人家打扫卫生，一进屋子里总是闻到一种特殊的味道，说什么味儿？这屋有个味道，这个人家这打扫卫生找来找去，没想到在人沙发后头底下放了一堆妇女的月经纸，这才发现，你说这会儿行为败坏到什么程度上？败坏什么程度？还传福音呢，三号的仆人呢？原来我不多说他，现在他也不多占上风了，闹他一通，山东、河南、河北、东北都串到了， 有一个小姊妹在东北，我见着的，要找我有交通，然后请我到他们那儿去。我就说了，我说我心里想，你们教会里没有年长的，你一个小小的姊妹就请我到你那儿去，我信得过你吗？你们没有年长的。后来有人说，不是没年长的，他是从那个重生派里逃出来的，他是打入到重生派里的核心了。这小姊妹是核心分子，骨干分子，现在逃出来了，现在人正在找他呢，都预备好了，有一口井，干井里边养着毒蛇，逮着他就让井里一放，完了将来井盖一埋，完了怎么死都没人知道。说这个小姊妹正在这个呢，逃难逃到我们这儿来了，明白吗？传一端传一端，我告诉你，都是非常凶恶凶狠，惨无人道。三班仆人我们一说就完了。还有一种派叫雅各派，新约雅各，雅各不是讲行为吗？简单讲，他们怎么讲法呢？穿衣服不穿那个泥底下凉，什么是这个？穿的都是棉花衣服，穿鞋穿的是棉，叫我过去旧社会穿那个布鞋，鞋底儿都是一针一线纳那个鞋底儿，不穿胶皮鞋，不穿皮鞋，不穿底下凉的鞋，因为这些东西都属世界的，都属世界的。人家走路的时候不走那个马路，尤其马路，尤其马路是属世界的。人家走路走土路，那个土路是神造的，所以人家走路的时候专门走的你庄稼地，从你庄稼地里走出一道沟来，因为人家是什么？人家是这个属神的。就这伙人穿的衣服都是布织的，喝井里的水不喝井里的水，喝井里的水是人工的，人挖出来的井，所以担个担子到几多少里之外，那个山上有一个泉水，上那儿去接水喝去。就这么样一个虔诚，是不典型的靠什么呢？靠行为吗？所以叫雅各派，大家分清楚行了。一说了，哎呀，这人多么虔诚受苦啊，他们是违背了因信称义的真理。安息日，安息日，不守安息日不得救，就是今天的星期六。安息日专门算主来的日子啊，世界上发明算主来的日子创始人就是安息日，安息日专门算这个主来的日子，算了没有一次正确的，没一次证据，简单一说过去了就完了，不多说了啊。还有什么得见真体派？这你都没听说吧？小异端呢、啊？得见真体，这根据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，怎么叫得见真体啊？有一次来了一个两个女的，一老一少到我家里来了，来了以后我又问他。我说你听着，传一端都是非常属灵的，因为到我家里来就两种人，一个是病人，一个是信主的弟兄们。我说你咱们见过面吗？没有。我说的你认识我吗？你不认识我，我认识你。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家里来，知道我家在这儿住呢？哎，我呀在街上见到一个扫马路的，我问打听，说是个某某人，你在哪儿住？扫马路告诉我的，说你在哪儿住。你看，偏偏我们教会我们所知道就没有个扫马路的，都是在撒谎骗人。我说你一听这个我就明白了，冒牌货，假异端。不过我沉住他气，多多了解了解。我说你叫什么？我叫潘凤钗，啊，我姓潘的潘，凤钗剪的钗，对，潘凤钗，一个女人叫我潘凤钗。好，我说 你想来跟我说什么？弟兄啊，咱们查经吧。啊，我好，查经查经查经呢，让那小女孩念，小女孩念了，念的时候念的不顺当，有一定奔住了，马上训他，怎么念的？啊，那个字怎么念吧？嗯，哎呀，心都很带着权柄啊，把这小女孩吓得也就十八九岁，说这搞异端里头讲这个等级的，那个小东西都受气的，帮你说。哦，这念完了，咱们交通吧，交通了半天就得见真体。我说那么得见真体，那么基督来了吗？来了，来了。哦，我说你见着？当然喽，我见着了。他见着了，这一听就清楚了，这是什么？他见真体了，就基督已经来了。咱们昨天查经了半天，基督来了吗？他在头十多年呢，我还没退休呢，十五年前他就见真体了。这完了，我就说了，我说你叫潘凤钗对不对？是的。我说你把身份证拿出来。我心里想，你要如果身份证真叫潘凤钗，咱还往下再多说点。嗯，身份证有是有，不能给你看。我说你走。我的眼，你也知道我的眼珠是够大的，我这么一看，我这一走，那真叫老练呢。哎，你喊他，人家面不改色心不跳，那个小的那个十八岁那个吓坏了，我这一瞪眼睛就站不住了。那我得走，不接待。其实我见他以前，我跟姊妹讲了，咱把饭都做好啊，八早晨八点来的，我说万一是真的弟兄姊妹，咱们要接待的，结果他来了一口凉水没给他喝。你看他临走时，最后他待不住了，临走他说的：“弟兄啊，你知道谁把耶稣钉死的？那些法利赛啊，把耶稣都给钉死了。那意思是我不接待他，就是等于钉死耶稣了。”我说：“你走，不接待，就这个架势。”完了，慢腾腾，哼，我走，我走是可以的。我再来了，我把你这个地方踏平了。我你撒旦，撒旦魔鬼，这是传福音的吗？要把我房子给我踏平了，我骂他撒旦。后来他到别处去了，说了那个某某人说我撒旦，那个人就问我了，你是骂人撒旦了？我说我骂他了。啊，他还给我踏平了，他不是撒旦是什么？这是传福音的吗？就那么意思，他也不来了，叫得见真体派。他见着基督了，今天我们见着基督没有？什么时候见基督？得有个时候的，对不对呀？他见基督了，这叫给他个起名叫得见真体派。还有啥呢？昨天我们说过贝利王派。他是基督，要和他要蒙召，姊妹们要蒙召，意思和他联合，奸污了妇女一百三十多名。他是基督，这叫花雪河，据说是安徽颍县人。你们当中有安徽的人，你们有知道有这个人没有？有吧？我没说错吧？颍县人。尹尚安啊，尹尚叫吴阳明，对吧？这个人自称是什么？基督。在哪儿称为基督立王呢？据说他那宝座在阜阳，人是个颍上人，做王是在阜阳做王。还有多少？60个嫔妃，你姊妹们的必须得蒙召。蒙召的意思懂了吧？都得招呼他这儿来，结果奸淫了130人。这人在1995年9月份被枪毙了，是这么回事吧，弟兄们？是吧？这不也是正自称是基督吗？这事当然了，这事过时了，这过去了，过去了，是不是还有余毒呢？基督都被枪毙了，这个基督都被枪毙了。 还有那各式形形色色的啊，形形色色的摩门教，摩门教，摩门教怎么样的呢？摩门教啊，除了圣经以外还有两本小册子叫摩门经，说什么人死后了，人今天不听福音不要紧的，死后以后还有福音可以听到，今天是夫妻，未来世界还是夫妻，那么就这么样到新天新地了，我们还是夫妻呢，那还有夫妻呢啊、哦，这不算，他就是有两个册子叫摩门经，叫摩门经，还要主张什么一夫多妻，一夫多妻，一夫多妻，还说什么圣经这一本圣经不够用，还得有摩门经，这是不是在圣经之外还得加上点东西啊，另有启示啊。安息日会算是从1843年3月21日就算，算到什么时候？1843年算，离现在是150年前了。1843年算，3月21号说，1844年3月21号耶稣就回来，啊，耶稣就回来。结果大家等啊等啊，结果也没回来，没回来不要紧，他有个学生叫艾伦夫人，1845年2月就说了，这个夫人说他见到耶稣确实从天上回来了，回到从那个至圣所出来了，从天上搬到至圣所来了，来干什么？调查审判，不是真正审判，是调查审判。你写这个异端这个词儿都怪，调查审判啊等等的。